魏元忠，宋州宋城人，本名真宰，因避讳武则天母亲的称号而改名。起初他是太学生，志气洒脱，不把科举举荐放在心上，多年没有调任。当时有位左使周至人江荣撰写了《九州涉险图》，详细记载了古今用兵成败的事情，魏元忠向他学习这些方略。一凤年间，吐蕃频繁侵犯边境，魏元忠前往洛阳呈上密封奏章，谈论任命将领用兵的得失，说：我听说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两件事，文治和武功。然而文武之道虽然分为两个门类，至于克敌制胜、驾驭人才，其根本道理是一致的。如今朝廷的方略远播，皇威远扬，建立礼乐来教化市民，训练军队来震慑百姓，但谈论武功的人以弓马为先，而不考虑权谋策略；谈论文治的人以文章为首，而不问经世济民的才能。追逐名利的风气互相沿袭，于是形成了浮华的风俗。我曾经阅读魏晋史书，常常鄙视何晏、王衍整天谈论玄虚，近来阅读齐梁史书，才识也不少，但对治理乱世有什么益处呢？由此说来，陆机撰写了《辩王论》，却不能挽救何桥的失败；养由基射箭能穿透铠甲，却不能阻止鄢陵的溃败，这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从前赵齐撰写了抵御敌寇的论述，山涛陈述了用兵的根本，都是坐镇帷幄，之中运筹，暗中符合孙武、吴起的兵法。孔子说，有德性的人一定有名言，有仁德的人一定有勇气。那么何晏、王衍怎么能相提并论呢？我听说人才产生于时代，时代确实需要人才，哪个时代不产生人才，哪种人才不产生于时代。所以物品有不去寻求的，没有没有物品的年岁，世人有不被任用的，没有没有世人的时候。那些有志之士，无论处于富贵还是贫贱，都想建立功名，希望留名于史册。所以班超投笔叹息，祖逖积极发誓，这些都是有才能而得以施展的人。况且知己难逢，英明卓越的人很少遇到，世人怀揣美誉而投身尘埃，怀抱栋梁之才而困于沟壑，那些平庸之辈只看到这些世人的贫贱，哪里知道这些世人的方略呢？所以汉朝拜受韩信，全军震惊嘲笑，蜀国任用魏延，群臣怨恨不满。哎，富贵的人容易行善，贫贱的人难以立功，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也有身处建立功勋的职位，却不能施展志向谋略，自身被当时的君主了解，最终不能充分发挥才能的人，那么贫贱的世人哪里值得称道呢？汉文帝时，魏尚、李广都担任边疆，职位是郡守。文帝不了解魏尚的贤能而囚禁他，不了解李广的才能而不能任用他，常常感叹李广遗憾生不逢时。如果处在高祖时代，封万户侯哪里值得一提呢？以李广的才气，天下无双，匈奴畏惧他，号称飞将军，当时胡骑七零，足可以施展他的才能。文帝不能大用，反而感叹他生不逢时。近的不了解魏尚、李广的贤能，却原想廉颇、李牧。所以冯唐说，即使有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这话说重了。由此说来，疏远贬斥假意又有什么奇怪呢？这就是自身被当时的君主了解，最终不能充分发挥才能。晋朝杨户献计平定东吴，贾充、荀勖阻挠他的策略，杨户感叹说，天下不如意的事常常十之七八，因为荀勖、贾充反对，最终没有大规模行动。这就是身处建立功勋的职位，却不能施展志向谋略。而平民百姓怀有奇谋，抱持一策，到宫阙下上书，早晨进献，而希望晚上被召见，怎么能实现呢？我请求广泛访查朝廷内外五品以上的文武执事官，难道没有智谋如同杨户，武艺如同李广，在用与不用之间不能施展才能谋略的人吗？恳请陛下发布宽大的诏令，让他们各自陈述自己的志向，不要让汲黯的正直之气在淮阳卧病而死。董仲舒的大才，职位屈居于诸侯相。我听说帝王之道，务求推崇经略，经略的方法必须依靠英才，自国家良将以来可以列举了。李靖攻破突厥，侯君集消灭高昌，苏定方开拓西域， 李继平定辽东，虽然秉承国家的威灵，也是他们才能所致。古语说，人没有固定的风俗，政治有治理和混乱，军队没有强弱，将领有能无能。由此看来，安定边境，建立功名，在于良将。所以赵充国征伐仙陵，冯子明讨伐南羌，都是计谋不空师，时机不虚发，这是良将立功的证明。然而战争的使用是王者的大事，关系到存亡。如果任用得其人，就能摧毁凶暴；如果所用非人，就会败坏国家，毁灭人民。北齐段孝玄说，统领大军的人如同端着盘水，青岛就在俯仰之间，一旦失误，想停下来哪里可能呢？由此说来，周亚夫坚守壁垒挫败吴楚，司马懿关闭营垒困住诸葛亮，都是上策。这些都是不战而退敌，保全军队而取胜。由此可知，大将临战以智谋为本。汉高祖的英雄大度尚且说，我宁肯斗智。魏武帝的雄才大略冠绝当代，还依照孙武吴起的兵法。假使有项羽的气魄，袁绍的基础，但都泯灭智谋，放纵性情，最终破灭，何况才能在他们之下的人呢？况且上智和下愚明暗不同等级，多算和少谋，众寡不同类别。所以魏国任用百直对抗汉朝，韩信轻视他是小子；燕国任用慕容平对抗前秦，王猛称他为奴才。这就是百直、慕容平智勇都丧失的人。那些中等才能的人一向没有智谋谋略，一旦身居元帅之任，就意气轩昂，自称阻挡其锋芒的人无不摧毁，哪里知道军事要果毅、敦厚、诗书礼乐之事呢？所以李信请求率20万军队单独攻取燕郢，其后果然使秦军受辱。樊哙愿意率10万军队横行匈奴，立刻被季布折服，都是这类事。当今朝廷用人大多选取江门子弟，也有死于王室之家而被提拔的。这些人本来不是以才干谋略闻名，虽然竭尽全力尽忠，也不免于倾覆失败，怎么能让他们担任统兵在外的重任呢？后汉马贤讨伐西羌，黄甫圭陈述他必定失败。宋文帝派王玄谟收复河南，沈庆之预先知道不能攻克。谢玄以书生的姿态抵抗苻坚的天下大军，西超明确他必定取胜。桓温率数万军队万里奔袭成都，刘贞常期望他必定攻克。虽然时代有古今，人事都可以推知，取验大略，观察其锐气和见识谋略而已。明察的人随其奋进而观察，成败的形势昭然自露。今访有言，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古。那么昔日的贤人与今天的哲人亦况有什么区别？在处理时机之际，都是随时而建功，难道还要从往代取贤，等待未来的人才吗？只论知与不知，用与不用。那些建功的人说的是他们的成功，而不说他们的出身；说的是他们的才能，而不说他们的凭借。如陈汤、吕蒙、马龙、孟关都出身贫贱，功勋很高，没听说他们家里世代为将帅。董仲舒说，为政运用好比琴瑟，调得不合太甚，必须解弦而重新安装才可以弹奏。所以阴阳不合，选拔士人为相；蛮夷不顺，提拔士兵为将，这就是重新安装的意义。以四海之广大，异兆之众多，其中难道没有卓越奇异绝伦之事？我恐怕是还没有想到，他们哪里遥远呢？我听说，赏赐是礼的基础，惩罚是刑的根本。所以李遵从谋事就竭尽其能，赏后议事就轻视死亡，行政君子就勉励其心，罚重小人就惩戒其过。然而赏罚是军队国家的纲纪，政教的要石。纲纪树立，众多事物自然理顺。要实施行，文武官员就效命。那吐蕃像蚂蚁拮据，蜂群聚集，本来不是强敌，薛仁贵、郭代峰受统兵在外的重任，奉命专征，不能激励将士，乘机扫荡扑灭。兵败之后，又不能转祸为福，因事立功，竟然弃甲丢盔，损失军队，脱身逃跑。侥幸遇到宽大政策，罪责只限于削职除名，国家的法网宽到漏掉吞舟之鱼，哪里能超过这样呢？天皇、高宗念及旧恩， 收取其后效，当今朝廷所缺少的难道是这一两个人吗？况且赏赐不能劝善，叫做阻止为善，惩罚不能惩恶，叫做纵容作恶。仁贵自应在海东效力，公无尺寸，玩忽职守，贪图金帛，贪财无厌，如今又不诛杀，纵恶更甚。我以疏远微贱之身干预，并非分内之事，难道是想离间天皇的君臣，对仁贵产生厚薄之心吗？只是因为行赏一旦亏损，百年不能恢复，区区心怀实在在于此。古人说，国家没有赏罚，即使尧舜也不能教化，如今罚不能行，赏也难以信，所以民间议论的人都说，近来出征空有赏格而无其实。确实是由于中等才能的人不识大体，恐怕赏赐功臣耗尽仓库，留意小利，认为这样有益于国，追求眼前的尽力，忘记经久的远途，这就是所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况且百姓虽然微小，不可在得志时欺骗他们，他们瞻望恩泽，必然因事而生心，既然有所因，必须用实际来回应，怎么能下达不可信的命令，设立虚设的赏格呢？近来出师无功，未必不由于此。文子说，同样的话而可信，是因为信在眼前，同样的命令而可行，是因为成在另外。所以商鞅一目以表明信用，曹操割发以明确法令，哪里是礼的本意？是有缘由的。自从苏定方平定辽东，礼记攻破平壤，赏赐断绝不行，功勋仍然积压，数年纷扰，真伪相杂，即使加以淘汰，也未达到澄清。我因为官吏不奉法，怠慢从京师开始，伪冒功勋的缘由是主管官员的过失。其力不远，竟在尚书省中没听说斩杀一个台郎，处死一个令史，让天下听到看到，天皇怎么能照远而不照近呢？神州是教化的首府，万国共同尊崇，文昌是正本，四方以此为准则，规范事务，宣扬教化，治理混乱都在于此。我因此不断披露，冒死进言。况且明镜用来照行，往事用来知今，我的见识不能稽考古事，请用近事来说。贞观年间，万年县尉司马玄景舞弄文字，装饰至巧，以图非法获利，太宗审清他的奸诈，在都市处死。等到征高丽时，总管张俊义攻击敌人不敬，在旗下斩杀。我以伪冒功勋之罪重于司马玄景，薛仁贵等人的失败重于张俊义。假使早诛薛仁贵、郭岱峰，那么其余诸将岂敢后来失利呢？韩非子说，慈父多败子，严家无强悍的奴仆。这话虽小，可以比喻大事。公孙弘有言，人主之患在于不广大，人臣之患在于不节俭。我恐怕天皇之患在于不广大，过失在于慈父，这也是日月之一时。又如今的将吏大多贪婪残暴，所恶只有狗马，所求只有财物，没有照奢，无起散金养士的风气，即使让他们行军，全是这类人。我恐怕吐蕃的平定不可在旦夕之间期望。高宗非常赞叹京邑，授予他秘书省正字之职，令他执中书省，为帐内供奉。不久受任监察御史。文明元年升任殿中侍御史。同年徐敬业占据扬州作乱，左御前卫大将军李孝义督军讨伐，武则天诏令魏元忠兼其军事。李孝义到达临淮，而偏将雷仁智被徐敬业的先锋击败，徐敬业又攻陷润州，回兵抵抗李孝义。李孝义畏惧其锋芒，按兵不敢前进。魏元忠对李孝义说，朝廷因为您是王室近亲，所以委托您统兵在外之事，天下安危实在取决于这一决断。况且海内承平日久，忽然听到狂角之徒作乱，无不倾注心神，侧耳倾听，等待其被诛杀。如今大军停留不进，则会使远近失望，万一朝廷另外任命其他将领代替您，您将用什么言辞来逃避逗留不进的罪责？希望迅速进兵以立大功，不然祸难就来了。李孝义认为他说的对，于是部署约束士卒，准备进讨。当时李敬业驻军在下阿西，他的弟弟李敬游率领一支侧翼部队逼近淮阴。魏元忠请求先攻打李敬游，众将领都说，不如先打李敬业，李敬业一败，李敬游不战就能被擒获。如果先打李敬游， 李敬业就会带兵来救援，这样我们就腹背受敌了。魏元忠说，不对，贼寇的精锐部队全部在下啊，他们像蚂蚁一样聚集而来，立在一决胜负，万一失守大事就完了。李敬由原本是个赌徒，不懂战斗，他的部队人数少而弱，人心容易动摇，大军进逼势必能攻克。攻克李敬由后，我军乘胜前进。他们如果引兵救援淮阴，算路程来不及，又怕我军进袭江都，必然会在中途拦截我们。他们疲劳困倦，我军以逸待劳，打败他们是必然的。好比追逐野兽，先擒弱的，怎么能舍弃一定能擒获的弱兽去攻击难以敌对的强兵呢？
恐怕不能这样做。
李孝义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带兵攻打李敬由，一战就击败了他，李敬由脱身逃走。李孝义于是进军，与李敬业隔西对峙。前军总管苏孝祥被贼寇击败，李孝义又害怕了，想要撤退。当初李敬业到达下阿时，有流星坠落到他的军营，到这时又有群乌在镇上飞噪。魏元忠说，根据这些征兆，就是贼寇失败的预兆。风顺芦苇干，利于火攻，他坚决请求决战，于是平定了李敬业。魏元忠因功被提升为司行政，逐渐升迁为洛阳令。不久，魏元忠陷入周兴的冤狱，被押赴刑场，将要行刑。武则天因为魏元忠有讨平李敬业的功劳，特别免死发配到贵州。当时传达敕令的人将要到达刑场，先让人传呼，监刑官立刻释放魏元忠，让他起来。魏元忠说，不知道敕令是真是假，怎能轻率行事。他从容等待宣读敕令，然后才起身谢恩，旁观的人都赞叹他临行而神色不屈。胜利元年，被召回朝廷，授予侍御史，升任御史中丞。又被来俊臣侯思止陷害，再次被流放到临表。后来回到朝廷，被授予御史中丞。魏元忠前后三次被流放，当时人们多称赞他无罪。武则天曾对他说，你多次遭受诽谤，是为什么？他回答说，臣就像鹿罗织罪名的人，就像打猎的人，只是需要臣的肉做羹汤罢了。这些人杀臣以求升官，臣又有什么罪过？胜利二年，升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检校滨州长史。不久，加授迎亲光禄大夫，调任左肃政台御史大夫兼检校洛州长史。政绩号称清正严明。长安年间，项王李旦担任滨州元帅，魏元忠担任副帅。当时奉臣令张易之曾放纵他的家奴欺凌百姓，魏元忠鞭打并杀死了他们，权贵豪门没有不敬畏他的。当时突厥和吐蕃多次侵犯边塞，魏元忠都担任大总管抵御他们。魏元忠在军中只持重防守，最终没有攻克什么，但也没有失败过。中宗在东宫时，魏元忠检校太子左庶子。当时张易之、张昌宗权势和宠幸日益隆盛，满朝文武都依附他们。魏元忠曾上奏武则天说，臣承受先帝的眷顾，受陛下厚恩，如果不效忠守节而死，让小人留在君王身边，是臣的罪过。武则天不高兴，张易之、张昌宗因此怀恨在心，趁着武则天身体不适，就诬陷魏元忠与司礼丞高简暗中谋划，说主上老了，我们应当挟持太子号令天下。武则天被他们的话迷惑，就把魏元忠关进诏狱，召来太子、相王和各位宰相，让张昌宗与魏元忠等人在殿前对峙，反复不能决断。张昌宗又引凤阁舍人张说，让他作证说魏元忠确实说过这话。张说起初假意答应，等到武则天召张说查问，张说确切地声称魏元忠确实没有说过这些话。武则天于是明白魏元忠被诬陷，但因为张昌宗的缘故，特地贬授端州高腰尉。中宗即位当天，就一传征召魏元忠，授予魏卫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十天后又升任兵部尚书，依旧主持政事。不久晋升侍中，兼检校兵部尚书。当时武则天去世，中宗居丧，多不处理政事，军国大事独自委托魏元忠好几天。不久升任中书令，加授光禄大夫，累封齐国公，兼修国史。神龙二年，魏元忠与武三思、祝清明、徐彦伯、柳冲、韦承庆、崔荣、岑曦、徐坚等人撰写了 则天皇后实录20卷，编次文集120卷上奏。中宗称赞，赐给魏元忠物品千段，并封他的儿子魏王府咨议参军魏升为仁城县男。当时魏元忠特别受到宠荣，在朝中掌权。当初魏元忠在则天朝担任宰相，舆论认为他公正清廉。到这时再次主持政事，天下人无不深井仰望，希望他有所建树。魏元忠却倾尽依附权贵豪强，压制抛弃寒门俊杰，最终不能赏善罚恶，努力整治时政，舆论因此轻视他。神龙四年秋，代替唐璟担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令，仍旧主管兵部尚书事务兼修国史。不久，魏元忠请求回乡扫墓，特地赐给锦袍一件，银两一千两，并配备1000骑兵四人，充当他的侍卫，亲手写敕令说，义锦昼游就在今日，散金布会确实属于此时。魏元忠回到家乡，却自己藏起了银子，没有任何赈济施舍。等到回京，皇帝又驾临白马寺来迎接慰劳他，他受到的恩遇就是这样。当时安乐公主曾私下请求废掉节敏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中宗以此询问魏元忠，魏元忠坚持说不可以，这是于事作罢。不久升任左仆射，其余职务不变。魏元忠又极恨武三思专权用事，心中常愤懑叹息，想要杀掉他。神龙三年秋，节敏太子起兵诛杀武三思，魏元忠和左羽林大将军李多作等人都暗中参与了这件事。太子杀了武三思后，又率兵到宫阙前，准备请求废掉韦后为庶人，在永宁门遇到魏元忠的儿子太仆少卿魏升，胁迫他跟随自己。太子兵到玄武楼下，李多作等人犹豫不战，魏元忠又持两端，因此没有成功，魏升被乱兵杀死。中宗因为魏元忠有平寇之功，又一向被高宗天后礼遇，最终不因魏升的事牵连他，仍像当初一样委任他。当时武三思的党羽兵部尚书宗楚客与侍中纪初讷等人又坚持作证魏元忠和魏升，说他们一向与节敏太子同谋叛逆，请求诛灭三族，中宗不答应。魏元忠恐惧不安，上表坚持请求退休。中宗下令同意他解除左仆射职务，以特进齐国公的身份退休在家，仍于每月初一、十五上朝。宗楚客等人又引荐右卫郎将姚廷云担任御史中丞，让他弹劾魏元忠，因此贬为衢州员外司马。侍中杨再思、中书令李峤都依从宗楚客的意思，以致魏元忠获罪，只有中书侍郎萧志忠公正议论说应当从宽处理。宗楚客大怒，又派给事中冉祖雍与杨再思上奏说，魏元忠既然因叛逆获罪，不应该再授予内地官职，于是降职为司州务川县尉。不久，宗楚客又让御史袁守义上奏说，武则天当年在三阳宫生病时，内史狄仁杰上奏请求陛下监国，魏元忠秘密上奏说不可。据此可知，魏元忠怀有叛逆之心很久了，请求加以严惩。中宗对杨再思等人说，以朕看来，这是袁守义的大错，臣子侍奉君主必须一心，哪有主上稍有不适就请太子主持政事的道理，这是狄仁杰树立个人恩惠，看不出魏元忠有什么过失。袁守一借过去的是罗织魏元忠的罪名，哪里是正理？宗楚客等人才作罢。魏元忠走到福陵去世，年70多岁。景龙四年，追赠尚书左仆射、齐国公、本州刺史，并让有关部门提供灵车送回故乡。睿宗即位，下令陪葬定陵。景云三年，又下令说，已故左仆射、齐国公魏元忠世代符合众望，当时称为国家良臣，历世三朝都展现出诚意效劳，晚年被贬谪很不是他的罪过，因特令归还他的儿子著作郎魏晃十封100户。开元六年，赐谥号为真，两个儿子魏升、魏晃。为安时京兆万年人，是北周大司空云国公韦孝宽的曾孙，祖父韦京大业末年担任民部侍郎。隋炀帝巡幸江都时，命令韦京与段达、袁文都等人在洛阳留守，仍简叫民部尚书事务。李密进逼东都，韦京在上东门外抵抗，兵败被李密囚禁，等到王世充杀了袁文都等人，只有韦京免于灾难。李密失败后回到东都， 王世充见位称帝，深得委任。等到洛阳平定，唐高祖与维京有旧交，征召授予谏议大夫，检校黄门侍郎，出任临州刺史，去世。父亲韦绾担任成州刺史，叔父韦坤担任户部侍郎，韦坤的弟弟韦遂担任仓部员外郎。韦安石因明经科考中，多次受任前锋县尉，苏良嗣非常礼遇他。永昌元年，三次升迁为雍州司兵，苏良嗣当时担任文昌左相，对韦安石说，大才必须大用，为什么在州县白白劳苦呢？特地推荐给武则天，提升为善部员外郎、永昌县令、滨州司马。武则天亲手写敕书慰劳他说，听说你在那里各种事务都很用心，善政表现在能官，人民体现在政府，如此称职，深为朕怀。不久受任滨州刺史，又历任德州、郑州刺史。韦安石性格持重，很少说笑，为政清正严明，所在地方官民都敬畏他。九世年间升任文昌右丞，不久受任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长安三年担任神都留守，监管天官、秋官二部尚书事务，后来与崔神庆等人一同担任侍读，不久主管纳言事务。同年又加授检校中台左丞，兼太子左庶子、凤阁鸾台三品职务不变。当时张易之兄弟和武三思都仗着宠幸掌权，韦安石多次错辱他们，很被张易之等人记恨。曾在内殿赐宴，张易之带蜀商宋霸子等几个人到前面赌博游戏，韦安石上书上奏说，蜀商等低贱之人不应该参加这个宴会，于是回头让左右把他们赶出去，在座的人都变了脸色。武则天因为韦安石言辞正直，身家慰问勉励。当时凤阁侍郎陆元芳在场，退朝后对人说，这才是真正的宰相，不是我们比得上的。武则天曾寻衅新太公，想走捷径，韦安石上奏说，千金之子尚且有不坐屋檐下的告诫，万圣之尊不应轻易冒险。这条路刚用板柱修成，没有自然的坚固，銮驾经过，臣等岂敢不请罪。武则天当即为他绕道。韦安石不久又列举上奏张易之等人的罪状，最初有诏令交付韦安石与下官尚书唐修景审问，没等办完就发生了政变。长安四年出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神龙初年征召受任刑部尚书，同年又升任吏部尚书，再次参与政事。不久代替张柬之担任中书令，封云国公，因为曾经担任东宫僚属，赐食封300户，又兼相王府长史。不久转任户部尚书，又任侍中，兼修国史。中宗与为后曾在正月15日夜驾临他的宅地，赏赐不可胜数。右中宗曾驾临安乐公主在城西的池馆，公主准备了舟船，请皇帝乘坐楼船，韦安石进谏说，乘坐轻舟冒险渡水，臣担心不是帝王该做的事，于是作罢。睿宗登基，受任太子少保，改封寻国公。不久又历任侍中、中书令。景云二年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当时太平公主与窦怀珍等人暗中图谋不轨，想拉韦安石参与其事，公主多次派女婿唐俊邀请韦安石到宅地，韦安石始终拒绝不去。睿宗曾秘密召见韦安石，对他说，听说朝廷倾心于太子，你为什么没有察觉？韦安石回答说，陛下怎么能说出这种亡国之言，这一定是太平公主的计谋。太子对社稷有大功，人民孝友，天下人所称赞，希望陛下不要听信谗言以致迷惑。睿宗惊惧地说，朕知道了，你不要再说了。太平公主在帘中偷听到了这番话，就制造流言蜚语，想要审问韦安石，依赖郭元振保护才得以免祸。不久升任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宾客，仍同中书门下三品，虽然给予尊崇，实际是夺去他的权力。同年冬天被解除之正事，受任特进，充任东都留守。太常主簿李元成是韦安石的女婿，他的妻子病死，韦安石的夫人薛氏怀疑李元成先前宠爱的婢女杀害了他，那个婢女早已改嫁，薛氏派人抓来用棍棒打死，因此被御史中丞杨茂谦弹劾，出任蒲州刺史。不久转任青州刺史。安石最初在蒲州时，太常卿江角有所请托， 安石拒绝了他，江角非常愤怒。开元二年，江角的弟弟江惠担任御史中丞，以为安石等人做宰相时共同接受中宗的遗诏，宗楚客维温删除了项王辅政的言辞，安石不能纠正此事，让侍御史洪子瑜举发弹劾他。洪子瑜认为事情已经经过赦令，坚决表示不可以。监察御史郭震迎合江惠等人的心意，越级上奏此事，于是下诏说青州刺史为安石，太子宾客为四立，刑部尚书赵彦昭等人过去在先朝时不当蒙受厚赏，因缘际会长期在朝廷结党营私，路人皆知。景龙末年，长蛇纵祸，仓促之间人神共愤，没有听说他们舍生取义，直言正论，反而删除了太上皇辅政的言辞，采用为是临朝的计策。近来一直隐忍，又给予高位，希望他们羞愧畏惧，稍微惩戒以前的恶行，但他们仍然邪僻苟且，贪图荣宠，应当依从贬官之典，以激励弑君之节。安石可降为缅州别驾，四立可降为越州别驾，燕昭可降为元州别驾，均为员外安置。安石到缅州后，江惠又上奏说安石曾经检校定陵的建造工程，隐瞒官务归为己有，敕令下到州里征收赃物。安石叹息说这只不过是要我死罢了，愤激而死，时年64岁。开元十七年，追赠蒲州刺史。天宝初年，因为儿子显贵，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巡国公，谥号文贞。两个儿子为质、为宾都早年知名。为质字英清，世代为关中助姓，人物衣冠累世荣盛。安石晚年得子，等到担任滨州司马时，才生下为质和为宾，两人都从小聪明，很不寻常。为质自幼风姿标致整俊，独立不群，安石尤其喜爱他。神龙二年，安石担任中书令，为质才10岁，被任命为温王府东阁祭酒，加朝散大夫，多次升迁至秘书太堂丞，有文采，擅长隶书，文人秀士已经交游其门。开元初年，遭遇父亲丧事，居丧超过常理，从此闭门不出8年，与弟弟为宾互相劝勉鼓励，探讨典籍，昼夜不停，文采当代文明都有盛名。当时才名之士王维、崔颢、卢象等人常与为质唱和交游。广平宋公见到为质感叹说圣德一范全在这里了。历任洛阳令，转任吏部郎中。张九龄一代文宗，担任中书令，引荐为质为中书舍人，与孙悌、梁涉共同掌管文告，当时人认为美谈。后来担任礼部侍郎。为质喜欢接待后辈，尤其擅长鉴赏文章，即使是文人士子无不熟悉。以前主考官录取人才都凭一场考试的好坏，登其科目不能进展其才。为质先要求他们成交旧作，并让举人自报所擅长的诗赋文章，先考试一天，了解他们的长处，然后按照常规考核，一点长处也不遗漏，美名传遍道路。后来担任吏部侍郎，常忧虑选人冒名顶替，空缺职位既少，取士很难，正常调选的人被排挤，伪造资历的人冒进。为质刚肠极恶，风范严正，选人如果怀疑他有瑕疵，便暗生盘问，无不守服。每年都能查出数百员空缺，以等待长期滞留的人，常对亲近说让我掌管权选一两年，就没有人可选了。为质门第豪华，早年登上清要之列，侍而宦官，列侍左右的有10多人，衣服书籍药物饮食都有专人掌管，而车马同仆，势力与王侯府地相当，自认为凭借才能门第可以稳坐三公之位，颇为简贵自处，善于招纳后进，但对同列朝廷要员视之如无。如果是道义相知，不分贵贱，而不依寒士，常虚席倒席以迎接，当时人因此称赞敬重他。李林甫忌惮他，初为襄阳太守兼本道采访使，又改任陈留采访使，在家迎亲光禄大夫。天宝年间袭封巡国公，因亲属连累贬为中离太守，再贬为益阳太守，不久一任河东太守，充本道采访使。天宝12年入京考课，在华清宫，又向杨国忠厌恶他的才能名望，恐怕他登上台府之位，于是召来河东人吴相之说，你能让人告发为质吗？ 我让你做御史。”吴相之说：“能。”于是告发韦志与御史忠诚吉温勾结，图谋陷害朝廷，又引诱韦志的侄子韦元志作证。韦志因此被贬为贵州桂岭尉，还未到任，再贬为昭州平乐尉。正值安禄山反叛，攻陷洛阳，韦志的爱弟韦冰被贼人俘获。杨国忠想构陷韦志与贼人通谋，暗中派立足监视他的住所，想胁迫他忧惧而死。当地豪强劝韦志说，从前张燕公被流放，藏在陈氏家中，得以免于危亡。诏命如果到来，谁敢申辩？不如轻舟千里，暂且泛游西洞，等到局势平定再慢慢出来，岂不是美事？韦志慨然回答说，我积累信义于国家，不是一代了。何况素来秉持之心，没有辜负神明，命运如此，岂敢逃避刑罚？张燕公的计谋实在愧对后裔，不能听从。于是谢绝并遣走他们，坚卧不动。过了一年多，潼关失守，肃宗在灵武即位，启用韦志为吴郡太守兼江南东道采访使。还未到郡，肃宗派中官贾由严手持诏书追他。未到凤翔，正值江东永王擅自起兵，命韦志招抚小玉，授予御史大夫兼江东节度使。韦志认为纪广琛跟随永王沿江而下，并非他的本意，因畏惧罪责出逃，不知何往，于是上表请求拜授纪广琛为丹阳太守兼御史中丞、沅江防御使，以安抚反侧。于是与淮南节度使高士、淮西节度使来天等人同到安州。韦志对高士、来天说，如今中原未恢复，江淮动摇，人心安危正在今日，如果不结盟立信，以昭示四方，让众人知道三帅同心、万里同力，则难以成事。韦志推举来天为地主，于是撰写盟书，登坛示众说，淮西节度使兼御史大夫来天，江东节度使、御史大夫韦志、淮南节度使、御史大夫高士等，秉承国家威命，各镇一方，纠合三边，剪除凶恶，好恶相同，没有意志，有违背此盟的，丧命灭族。皇天厚土，祖宗神明，实践此言。韦志等言辞慷慨，血泪俱下，三军感激，无不落泪。后来江南立碑以纪念忠烈。不久有诏令韦志前往行在。韦志认为纪广琛虽已接受恩命，但仍迟疑徘徊，恐怕以后变乱发生，祸及自身，想前往昭府慰劳，然后再赴行在，于是派人上表恳切说明情况紧急。韦志驰马到溧阳，见到纪广琛，宣布恩旨，慰劳赏赐，韦志自己拿出司马数匹赐给他，以安抚其疑惧之心。当日便赴行在，夜见肃宗，肃宗非常器重他，拜为御史大夫。时移杜甫上表论房棍有大臣气度，真是宰相之才，圣朝不能容他，言辞迂阔荒诞。肃宗命崔光远与韦志及宪部尚书颜真卿一同审讯。韦志趁机入奏说，杜甫所论房棍之事，虽然被贬黜，但不失谏臣大体，皇上因此疏远了他。当时朝臣立班多不整肃，甚至有在班头互相吊哭的，于是罢免韦志御史大夫，由颜真卿接替，授予吏部尚书。此后任事宠臣，都是后来出用之人，望风未己，韦志之道竟不得施行。因同宗之人砍伐祖墓百数，受牵连不能禁止，处为绛州刺史。乾元二年入朝为太常卿。吕英再次入相，荐举他为礼部尚书、东京留守、判尚书省事、兼东京畿观察处置等使。逆贼史思明进逼河洛，副元帅李光弼建议守河阳，令韦志率东京官署入关回避，于是命令士兵守卫陕州。有赵谦吏部尚书、留守如故，令停驻永乐，不许到京城，等待李光弼收复河洛，再令韦志依前居守。韦志早年有台府之望，中间被李林甫、杨国忠排挤，等到中原兵起，天下事多，韦志常自认为怀有经纬之才，却遭后生诽谤，民主建疑，常郁郁不得志，于是叹息说，我的路走到头了吗？有志不得伸展，岂不是天命？因而患病，上元元年八月在国州去世，时年65岁，追赠荆州大都督。永泰元年下诏说，竭忠之臣，去世不废使命。 奉上之节，行为本无私心，追念事中之典，本是常制。故金子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东京留守，兼判留司尚书省事、东京畿观察处置使、上柱国、巡国公为制，敦厚聪明正直，端正严峻整肃，宏大典礼，表正人伦，学问贯于通儒，文采含于大雅。近来咨询就得，治理成周，眷顾交齐，依靠其谨慎稳固。而凶狐残丑，逼近河洛，命居陕国，以待剪除。刚加喉舌之荣，即遭双禄之疾。正妻想长寿，希望痊愈，忽然去世，身为震倒。生车而父，以身三岁之恩，再有加身，宜重八座之宠，可追赠尚书左仆射。太常博士程颢议定谥号为忠孝。刑部尚书颜真卿认为，忠则以身许国，见危致命；孝则晨昏色养，取乐庭为，不应将两行书难合并而成忠孝。主客员外郎归崇敬右博士，分议不已。右仆射郭英义不晓其体，请求依太常所议上奏。为质之子为云，为宾景云初年安史为宰相时，受太子通事舍人。早年修身整饬，崇尚文艺，仪容举止严厉，有大臣风度，与兄为质齐名。开元十七年，司徒薛王李业为女儿平恩县主求婚，认为为宾才地匹配，奏请婚配，签密书成。天宝初年，转任国子司业，徐安贞、王维、崔颢当代文人特别推重他。天宝年间，拜中书舍人兼集贤院学士。兄长为质先任中书舍人，不久迁礼部侍郎。为质在尚书省为宾又掌管文告，改太常少卿。天宝五载，又向李林甫构陷刑部尚书为监。为宾因亲属连累贬巴陵太守，移临安太守，加迎亲光禄大夫。为宾受五品时，兄长为质为河东太守，堂兄为由为右金吾将军，为韬为太子少师，四人同时列戟，衣冠之盛很少能比。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叛，攻陷洛阳，为宾被贼人俘获，委受黄门侍郎，忧愤而死。等到收复两京，肃宗乾元元年追赠秘书监。安石之兄书下另有传，从父兄之子为抗，从祖兄之子为巨源。为抗二十岁左右举明经，多次转任吏部郎中，以清廉谨慎著称。景云初年为永昌令，不滥用刑罚，而政令肃然一致。京城繁聚，前后为政，宽猛得中，没有比得上为抗的。不久，迁右台御史中丞，百姓官吏到朝廷请求留任，不准许，于是在大路上立碑记述他的遗讳。开元三年，字左庶子，初为益州长史。四年，入为黄门侍郎。开元八年，河曲叛胡康带兵聚众作乱，诏令违抗持节卫府。违抗素无武略，不被叛寇所畏惧，在路上驰留不敢前进，因坠马称病，竟未到贼所而返回。不久以本官检校鸿卢卿，代王俊为御史大夫兼按察京畿。当时违抗之地违整为万年令，兄弟统领本部，时人以为荣耀。不久因推荐御史不当，初为安州都督，转蒲州刺史。十一年，入为大理卿。同年代陆相先为刑部尚书，不久又分掌吏部选事。十四年去世。违抗历任官职以清简自守，不治产业，到去世时丧事几乎不能供给。玄宗听说他贫穷，特令供给灵车，递送还乡，追赠太子少傅，谥曰真。违抗为京畿按察使时，举荐奉天卫梁升清、新丰卫王坠、京城卫王兵、华原卫王涛为判官及度支使，后来梁升清等都名位显达，时人认为违抗有知人之明。巨源是北周京兆尹韦总的曾孙，祖父韦匡伯继承祖父的爵位为云国公，进入隋朝后改封为舒国公，官至上衣奉御。巨源在武则天时期多次升迁，担任司兵少卿，转任司府卿、文昌右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三年后转任下官侍郎，依旧担任平章事。他具有做官的才能，核查省内公文案卷，下发符节追征赋税， 虽然被下属怨恨，但也很能从中获利。正圣初年，外任为夫州刺史，不久被任命为地官尚书、神都留守。长安二年，奉诏入朝，转任刑部尚书，又加授太子宾客，再次担任神都留守。神龙初年，入朝担任工部尚书，封同安县子，又升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晋封巡县伯。当时为安石是中书令，因为他是巨源的近亲，被免去之正式职务。巨源不久升任侍中、中书令，晋封舒国公，被编入为皇后三等的亲属关系，续为兄弟，编入宗室属籍。这一年，巨源奉命与唐修景、李怀远、祝清明、苏桓等人制定《垂拱阁》及《阁后敕》，前后共计20卷，颁布施行。当时武三思先前在贝州有十封数千户，当时正逢大水，刺史宋景建议说，租庸和封户的丁役都应免除。巨源认为庄稼虽然被淹没，但蚕桑还在，可以勒令缴纳庸调，因此和硕一带的户口大量流散。景龙二年，顺天义圣皇后衣箱中的裙子上有五彩云气升起，很久才消散。巨源认为这是非常美好的祥瑞，请求布告天下，中宗同意。中宗又命令画工画下那形状给百官看，还大赦天下，内外五品以上官员的母亲和妻子各加封邑。当时中宗非常迷信福瑞，巨源又赞成这种妖妄之事。这一年有陨星坠落声如雷，也至都鸣叫，这样的灾异征兆没听说巨源有过谏言，大概是因为他与韦皇后续续家族源流，谄媚以求官爵，怀疑是他引导中宗仿效武则天。当时有骁卫将军加叶志忠、太常少卿郑英、兵部尚书宗楚客，又补缺赵延禧等人，有的互相讽喻，有的上表彰胡说福瑞祥兆，结党取媚，有识之士都感叹愤慨。景龙三年，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依旧之正事。不久又任命为尚书令，同中书门下三品，仍旧兼修国史。当时国家即将在南郊举行祭祀，而巨源迎合韦后的旨意，附和祝清明的提议，说皇后应当参与郊祀，最终以皇后为亚县，巨源为中县，又用大臣的女儿为斋娘。等到韦庶人之乱时，家人让巨源逃匿，巨源说，我是国家大臣，怎能听说有难不奔赴。于是出门到都城街市上，被乱兵杀死，时年80岁。睿宗即位后，追赠巨源特进，荆州大都督。太常博士李处直建议给巨源拟谥号为昭。户部员外郎李庸反驳说，武三思引荐他做宰相，阿父为后，托父为亲，没有功劳而封爵，没有德性而享禄，在同族中则诬陷正直的韦安石，对他人则依附奸邪的宗楚客，谥号为昭，恐怕很不妥当。起初巨源与韦安石交替担任宰相，当时人认为他们感情不协调，所以李庸这样说他。李处直仍然坚持请求按照之前的谥号确定。李庸又反驳道，古代的谥法在于劝善惩恶，将要杜绝小人的事业，希望增长君子的风气，所以行善的人即使活着不显贵，死后留有余名，这是贤达之人砥砺节操的原因。作恶的人即使活着有所侥幸，死后受到惩罚，这是邪恶之人改变心意的原因。巨源未曾明察这些，却闻意不从，与恶人同流合污，心怀欺君之志，协同群凶的阴谋，苟且容身于圣朝，贪图后路，自以为是宰相的尊贵，但不久就招来祸害，本来就是鬼也会诛杀他。那些匹夫微贱未受命令就行刑的，本来就是人也能诛杀他。阴间阳世的愤恨断然可知，天地之心从此可见。近来皇运中兴，功臣辅政，没过多久邪逆掌权，奸恶的人在司门败绝，中正的人被贬降到藩郡。巨源在这时候正大权在握，而且他与阿伟有什么亲戚关系却结为兄弟，对国家有什么功劳却多次辱居高官，这就是暗中勾结宦官，附会武士，凭借城湖社署的稳固扰乱皇家的根基，这是他的第一条罪状。又国家的重大事务在于祭祀和军事，根据礼经陈设于交际，将用以上对天地，光耀祖宗，告成功，官事海内。从前的亚县没听说有富人参与，阿维心怀无君之意，抱有自达之志， 按图地位，议论灼杀皇孙，登坛拟定礼仪，拜受明令，将要干预家事，不守国章。巨源在前开创此例，悖逆在后演成。当时有礼部侍郎徐坚、太常博士唐绍、蒋清绪、彭景植一起进言，但未被听从。这是他的第二条罪状。又上天不怜悯，先帝中毒，悔祸无争，阿维将要篡位。计谋未成，逆心尚在动摇，仓皇犹豫，仓促迷雾。于是太平公主假托进献谋略，上官昭容欺骗草拟遗诏，所以使得金上辅政阿维参谋大业将要成功，而休命中途停止的原因，正是由于巨源采维温的酒，示意宗楚客附在巨源耳边密谋。萧声突然发出，相互狼顾惊恐，让阿维临朝，让维温当国。这是他的第三条罪状。又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富是凝聚人心的，夺取他们的财富，则人心自然离散，没有人，则国本何所依靠。巨源多次位居台府，专行核查追征，废弃逾越条章，崇尚轻夺客包，树怨于天下，包害生灵，亿万百姓流离失所，户口减少。何况武三思的十亿在贝州，当时九婴遭遇多雨之灾，租庸捐免，申令明确，并非今日才如此，自古不变。三思顾虑他的风物，巨源开启这种异端，认为庄稼虽被淹没，虽无豆粟，但蚕桑纺织可以疏纳庸调，致使和硕百姓、海边侍女离开家乡，卖儿卖女，饥寒切身，朝夕奔命。这是他的第四条罪状。但巨源生长于显赫的宗族，历代入世，身为万国之相，处于众人瞩目之地，遮蔽日月光辉，背负秋山般的重责，如今却妄加褒扬叙述，怎能分拣谤议呢？当时虽然没有采纳李庸的意见，但评论者认为他说的对。巨源与韦安石以及武则天时的文昌、右相为代驾，都是五府以内的亲属，其余近亲做到大官的有数十人。赵彦昭是甘州张掖人，父亲赵武梦起初以骑马打猎为生，曾经捕获肥美的鲜味送给母亲，母亲哭着说，你不读书而这样打猎，我没有指望了，最终不吃他的食物。武梦因此感动，发奋勤学，于是博通经史，考中进士，官至右台侍御史，撰写《河西人物志》十卷。赵彦昭年轻时以文辞知名，中宗时多次升迁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充任修文馆学士。景龙四年，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赞普，中宗命令彦昭为使节，彦昭因为充当外使，恐怕失去宠幸，很不高兴。司农卿赵履温私下对他说，您是国家的宰辅，却做一个小小使节，不也觉得鄙陋吗？彦昭说，有什么办法？赵履温于是暗中托安乐公主秘密奏请留下他，中宗于是派遣左骁卫大将军杨举代替彦昭前往。睿宗时，外任为凉州都督，为政清廉严厉，将士以下都吓得脚抖腿颤。又任宋州刺史，入朝为吏部侍郎，又任刑部尚书，官内道持节巡边使，检校左御史台大夫。赵彦昭一向与郭元振、张说关系好。等到萧志忠等人伏诛，郭元振、张说等声称彦昭先前曾经秘密谋划此事，于是因公升任刑部尚书，封耿国公，赐食封100户。殿中侍御史郭振上奏，彦昭凭借女巫赵五娘旁门左道扰乱常理，托称是姑母，暗中相互照应，既因提携，于是登上高位，驱车到其家门，穿着妇人服装，带着妻子去谒见，申述侄子之情。当时南衙县台执臣以严厉的法令弹劾他，暂时加以轻微贬斥，不久又登上宠幸的官制，同恶相济，竟到如此地步。如今天地交泰，宇宙在倾，如果不加贬削，法度将如何施行？请交给紫薇皇门依法处分。不久姚崇入朝为相，非常厌恶赵彦昭的为人，因此屡次贬官至江州别驾去世。萧志忠是秘书少监萧德言的曾孙，年轻时做官担任蓟县县尉，以清廉谨慎著称。曾经与友人在路边约会，正逢风雪寒冷，其他人都奔跑躲避到屋檐下。志忠说，难道有与人约定而为了自己安逸失信的吗？独自不离开，众人都赞叹佩服。神龙初年， 武三思专权，至终依附他，从吏部员外郎被提升为御史中丞，升任吏部侍郎，仍然兼任御史中丞，倚仗武三思的势力掌管选举，无所忌惮，杜绝请托，威风大行。不久升任中书侍郎兼中书令。节敏太子诛杀武三思后，由武三思的党羽与宗楚客季楚讷让侍御史冉祖雍上奏说，安国相王及镇国太平公主也与太子共同谋划起兵，请收捕交付治愈。中宗召见至中，命他审理此事。至中哭着上奏说，陛下富有四海，贵为天子，难道不能保护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受人罗织罪名？宗庙社稷的存亡实在于此。臣虽然愚昧，私下认为陛下不该这样做。汉书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充，兄弟二人不相容，希望陛下详察此言。而且从前则天皇后想让项王做太子，项王多日不进食，请求迎立陛下，他坚决辞让的诚意天下传颂，足以证明冉祖雍等人的上奏都是虚构。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话，而停止追究。不久转任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中上书陈述实证，说，我听说帝王设立官职分派职责，是为了替百姓求治理，求治理的方法必须在于任用贤能，得到合适的人则公务能修明，不是那种才能则那个官职如同虚设，官职虚设则事情荒废，事情荒废则百姓受害，逐渐至于衰败，大抵由于此。近来选官部门受职正式用人，有的以特殊才能升迁，但多数不是因德性禁用，都是依靠权贵要人互相粉饰，苟且得到即可，全无长远考虑，上下相互蒙蔽，谁肯直言？我听说官爵是公器，恩信是私惠，只可以用金帛使他们富有，用金粮让他们享用，以保存私人恩泽。如果用公器作为私用，则公义不行，而劳苦之人离心，因小私而妨碍大公，则私业之门打开，而正言之路断绝，邪佞之人递进，君子之道消亡，日削月减，终见凋敝的原因，是为官非其人。从前汉朝馆陶公主为儿子求郎官，明帝对他说，郎官上应列粟，出朝治理百里，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则百姓受其祸，赐给10万钱而已。这就是治公之道不亏损，恩私之情不废弃，良史执笔，江城美谈至今称颂不绝于口。当今职位已经很多，冗员加倍繁多，祈求没有满足，日积月累增加数字，陛下施予不可计量的恩泽，近期有无穷的请求，卖官利己，卖法徇私，台寺之内高官满盈，官职越来越轻，恩赏更加频繁，贪利之辈冒劲儿不知廉耻，方正高雅之人知难而退，隐于丘垄，有才者不被任用，被任用者无才，两者相比实有其五，所以人不效力而官非其人，想要达到治理实在困难。我私下看到宰相及进士要官的子弟多居美官，这些都是权势要人的亲戚，很少有才能，互相嘱托，虚占官位荣宠。诗经说，东方人的子弟劳苦而无赏，西方人的子弟依附先例，私家的子弟是于百官，有的给他酒不给他浆，佩玉垂垂不以其长，这是说王政不平，众官废职，私家的子弟劣势于荣班，不称职的人突然增长其适配。我愚昧的希望陛下思考居安思危的道理，实行改弦易张的方法，爱惜爵赏，审量才时，官不虚受，人必为官，禁用大雅之士于书要禁地，斥退小人之辈于闲散僻地，政令统一，威恩诚信，私不害公，情不恼法，则天下大幸。我福建永徽年间的旧例，宰相子弟多担任外职，并非仅仅抑制强宗分散大族，也是用以斥退不孝，选择贤才，希望陛下远察旧典，敬尊先圣，特降明敕，令宰相以下及诸司长官子弟都改授外官，希望分职四方，共同安定百姓，内外相统，远近安宁。奏书呈上，未被采纳。第二年接替韦巨源担任侍中，仍然继续修撰史书，不久升任中书令。当时宗楚客、 己出讷，暗中怀有奸计，自行结党营私，为巨源，势在私，李乔都唯唯诺诺，只求自保，没有匡正朝政。萧志忠身处他们中间，颇能坚持正道，当时舆论一致敬重他。唐中宗也说，各位宰相中志忠最怜爱我。为数人又为已故的弟弟赠汝南王韦洵与萧志忠已故的女儿举行冥婚合葬。等到韦氏败亡，萧志忠挖开坟墓，取出女儿的棺臼带回，人们因此讥讽他。萧志忠又将女儿嫁给数人的舅舅崔从礼的儿子。成婚那天，中宗为萧氏的主婚人，韦树人为崔氏的主婚人，当时人称这是天子嫁女，皇后娶父。睿宗即位，景云初年外放为晋州刺史，很有能干的声誉。当时太平公主掌权，萧志忠暗中派遣使者表达心意，请求入朝担任金职。诛杀韦氏的时候，萧志忠一个儿子担任牵牛，被乱兵杀死。太平公主希望萧志忠因此心怀怨恨，可以与他图谋大事，就接纳了他的请求，征召回朝，任命为刑部尚书，又御史大夫，又升任吏部尚书。先天二年，再次担任中书令。这一年，萧志忠与窦怀珍、魏之谷、崔实、陆象先、柳冲、徐坚、刘子玄等人撰成《姓族细录》200卷，有诏令分别加官进爵、赏赐物品不等。不久，左仆射窦怀珍、侍中岑曦以及萧志忠与户部尚书李靖、太子少保薛稷、左散骑常侍贾英福、左羽林大将军常元凯、右羽林将军李慈等人与太平公主密谋造反的事情泄露，萧志忠急忙逃入山寺，几天后被捕获伏法，抄没其家产。萧志忠虽然清廉节俭约束自己，然而以简约自高，从不接待宾客，所得的俸禄也不用于赈济施舍。等到抄家时，财物十分丰厚，因此瞬间声望扫地。弟弟萧元任工部侍郎，萧广威任工部员外郎。宗楚客是蒲州河东人，武则天堂姐的儿子。其兄宗秦客在垂拱年间暗中劝说武则天改朝换代称帝，因此多次升迁至内史。后来与宗楚客及弟弟宗敬卿都因奸邪贪赃事发被流放岭外。宗秦客死后，宗楚客等人不久被追回。宗楚客多次升迁至下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神龙初年，任太仆卿。武三思当权，引荐宗楚客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宗敬卿多次升迁至将作大将。节敏太子杀死武三思后，兵败逃到户县，宗楚客派人追上将他杀死，又命令用他的首级祭奠武三思和武重训的灵柩。韦树人和安乐公主对他尤其亲近信任，不久升任中书令。宗楚客虽然表面上依附韦氏，但常常另有意图，与侍中己处讷结为朋党，所以当时人称之为宗忌。景龙年间，西突厥梭葛与阿史那终结不和，屡次互相侵扰，西部边境不得安宁。安西都护郭元振上奏请求将阿史那终结迁到内地，宗楚客与宗敬卿、己处讷等人各自收受阿史那终结的厚重贿赂，奏请发兵讨伐梭葛，不采纳郭元振的奏议。梭葛得知后大怒，起兵入侵，成为边境大患。于是监察御史崔琬上奏弹劾宗楚客等人说，臣听说四匹公马拉车时昂头挺颈，优秀的车夫不会乘坐，对君主怀有二心，严明的刑罚不会赦免。警察宗楚客、己处讷等人本性阴险邪僻，志向如同沟壑，有幸遭逢圣明君主，多次汝承特殊恩荣，承受和乐平易的恩惠，身居辅弼和谐的位置，却不能磨砺节操，忧国如家，略效微薄之力以增益山河，反而专权作威作福，敢于结党营私，有目无君上之心，缺乏大臣的节操，暗中勾结贤允，指外族，收受无法计数的贿赂，公然引荐凶顽，接受无限的馈赠，丑闻充斥，秽行昭彰。况且与境外交往，情况难以预测，如今梭葛反叛，边境不宁，都是由于这些贼臣招致中原的怨恨。议论的人怕招祸而闭口，谈论的人闭嘴而噤声。但宗敬卿昔日居于荣显职位，一向缺乏忠诚，多次触犯言行，都是由于贪财。如今又忝居官职，频繁沐浴特殊恩典， 后路重权，当朝无人能比，却毫无悔改，仍然徇私贪赃，这样如果还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宽恕？陈谬居直指之职，意在触犯奸邪，请除去大害，以报答上天。宗楚客、几处讷、宗敬卿等人骄横跋扈，人神共愤，不施以天诛，怎能整肃王法？请求将他们全部收监，派三司审问。按照旧制，大臣有被御史当庭弹劾的，就弯腰低头快步退出，立在朝堂等待治罪。宗楚客反而怒气冲冲地走上前，自己声称秉性忠诚刚直，被崔婉诬告弹劾。唐中宗既然不能彻底查问此事，急忙命令崔婉与宗楚客等人结为义兄弟来和解。为师败亡后，宗楚客与宗敬卿等人都被处死。几处讷是秦州上归人，娶了武三思妻子的姐姐为妻，因此多次升迁至太府卿。神龙年间曾因粮价昂贵，中宗召见几处讷亲自询问原因。武三思暗示之太史是右校尉将军家业之中，太史令傅孝忠上奏说，那天夜里摄提星进入太微园，到达帝座，这是王者与大臣私下交接，大臣能尽献忠言，所以有这种征兆。皇帝认为对，下敕包养几处讷，赐给衣服一套，彩缎60段。不久晋升为侍中，与宗楚客等人同时被处死。史官说，高宗、中宗时期政令不由自己，武则天在位已经如同垂柳坠流，为后临朝重蹈前朝覆辙。在这个时候，奸邪结成朋党，宰相谋求容身，顺从他们则厌恶其名声昭彰，违逆他们则担忧祸及自身，想要保全自身实现至道的人，不是中等智慧寻常才能的人所能做到的。何况萧元忠、李安石、韦巨源、萧志忠、赵彦昭等人品行并非纯一，实践不明存亡之理，贪图私利，追求荣华，有始无终，不得好死，是应该的。宗楚客、宗敬卿、几处讷等人缠宁谄媚一同禁用，威势暴虐满盈，不让他们逃脱刑罚，可以说政治清正。赞语说，身为唐朝重臣，享受唐朝厚禄，国家危难时不扶持，富贵又有何足道？两宗一祭，谄邪酷毒，与前面数公一样，至死不知羞耻。